欢迎收听《好角月报》朗读版。以下文章题目是《地球发烧，人怎么办》。10月8日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韩国发布报告，警告如不遏止全球暖化，将产生更严重的气候变迁灾难。温室效应气体排放若维持现状，则至2040年全球气温将比工业时期以前上升华氏 2.7 度，摄氏 1.5 度。科学家先前认为气温上升华氏 3.7 度，摄氏 2 度，是造成气候变迁灾难的门槛，届时将导致沿岸地区被淹，干旱加重，贫困人口增加。最新报告却显示，这些严重的气候变迁影响将提前来临，即气温上升 2.7 度即会出现，造成的损失高达54兆美元。如果地球升温 2.7 度，北冰洋无海洋几率增10倍，北极熊、鲸鱼、海豹与海鸟的栖息地会大片消失，大多数珊瑚礁将消失，18%的昆虫、16%的植物与8%的脊椎动物失去生存之所。目前除了我们已知的蜜蜂和鸟类已大量消失外，在波多黎各森林所做的研究发现，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的数量亦在大幅减少。如果地球升温 2.7 度，热浪将影响全球 37% 的人口，热带极不寻常酷暑天数倍增，海平面上升，小型岛屿国家成重灾区，影响3200万至800万人口。德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指出，地中海沿岸大约 80% 的世界遗产都受到威胁，49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多达37处在本世纪末前会处于洪灾风险中。如果地球升温 2.7 度， 4.11 亿的都会区人口将缺水，地中海地区干旱加剧，全球农作物减产，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、东南亚与中南美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示警，现在每5到10秒就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或者营养不良。联合国最新饥饿报告，全球饥饿人口连续3年递增，2017年为 8.21 亿人。与此同时，诺贝尔经济学奖亦于8日揭晓，获奖者之一是77岁的耶鲁大学学者William Nordhaus， 他被誉为气候变迁经济之父，其研发的模组建议政府对抗全球暖化，主张解决温室效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球统一开征碳税。人类活动已使全球气温比1850年代上升 1.8 度，避免气温上升 2.7 度所需的迅速改变，技术上可以办到。譬如在2030年以前降低温室污染 45%， 至2050年降低 100%， 至2050年煤炭发电需由如今的 40% 降至 1% 到 7%， 风力和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将由如今电力来源的 20% 降至 67%， 对二氧化碳排放课重税。至2100年，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征$27,000。这些手段在政治上可行吗？虽然美国以外的国家广泛接受气候变迁科学， 但美国并不认同，川普总统不承认气候变迁说，此言增加燃煤使用量，并扬言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。身在北美的华人，因中美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，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而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有什么责任，承担这一责任会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的讨论十分热烈，却又莫衷一是。或许我们可从圣经教导的原则中找到答案。圣经创世纪一开头就直接了当地宣告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具体详述创造过程，指出神在创造了整个自然界之后，先创造了人类的始祖，并由他们生养出各族各民。很清楚，神创造自然的目的是要人在其中享受，同时体会到神对人的爱及其创造的奇妙，将感谢和赞美归给神。因此基督教并不是教导禁欲主义，亦不是提倡禁戒食物。相反地，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指出，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自然界中任何神的创造，我们都可以感谢着领受，但亦都不要忘记，神在创造人类之后还给了我们一项责任，修理看守和管理神所做的自然界的一切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对自然界既有享受的权利，亦有照顾的义务。因此我们亦不应该忘记，在享受神创造的同时，亦承担着管理看守的职责。而任何破坏性的开发、挥霍性的使用，都是违反神的旨意，为圣经所反对的。因其不是感谢着领受，而只徒增人的贪欲。所以我们不赞成绝对的素食主义及反对农场饲养牲畜的主张。将动物权提到人类权利的高度，其实是人类堕落后人心骄傲的产物。主张一概禁止资源的开发，而不顾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需求，则是典型的空想主义。这些都和敬畏神并无关系。同时我们亦反对眼睛里面只有 GDP， 为了经济繁荣而不负责任地滥用自然资源，不断引导人们过度消费，亦是违反圣经原则的。应对全球大气暖化这一急迫挑战，由联合国出面统筹是最恰当的。科学家研究得出的结论亦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但这个仍不足以解决问题。解决大气暖化如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一样，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人必须悔改，重新依靠神，并且按照圣经的原则行事生活。大气暖化本是人类不负责任的开发、使用大自然的结果，是人欲横流的产物。如果不从这个根本着手，其他任何措施都不过是扬汤止沸。在神面前悔改，听起来好像老生常谈，但却是唯一真正的釜底抽薪之策。以上文章题目是《地球发烧，人怎么办》。我是 Lydia， 感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朗读版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给你。